那有一个方子就叫做槐花散，那就是因为有流血的这种痔疮就有效啊。可是痔疮假如说是影响到排便了，那就还得要就得要用一些食物或者药物帮助排便。那有一些食物呢，它可以帮助排便。例如，假如说你住在加州的话，加州有一种叫做加州莓啊，就是那个 plumes 啊，这个加州莓倒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你到这个大卖场，也许可以买得到这个加州莓的莓干啊来吃，都有帮助，好吗？
谢谢。
好的，OK，好的。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大家在这些问题、健康问题上，如果再有问题，咱们就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跟胡医师请教。那就谢谢胡医师了，谢谢。
好，谢谢大家，再见。
墙里墙外，金句妙评，
欢乐开挂，直面人生。干净世界和油管的各位亲们好，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海外独家对口时政相声频道《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
哎，
继续盘点党国笑掉门牙的盛世段
这
子。
门牙怎么这么倒霉呀？说吧，什么段子？
别提多欢乐了。
嗯，
网民呢从前线发回喜报，
有喜报，
庆祝庆祝，热烈庆祝！在经过几十年平底锅翻烧饼之后，
快去！
中美两国终于又达成一致了。
错货！一听"又"字儿，
啊，
就有种前方有大坑的感觉。说说吧，怎么达成一致的？
都绑着点啊！
说吧。
这么达成的？
嗯。
看美国新闻，觉得美国立马就完了；
啊，
看中国新闻，也觉着美国立马就完了。
嗨，
中美双方就是这样再次达成了一致。
你这一致达成的，拧吧。
小池塘里老大哥宣布了，
啊，
其实啊，我们70多年前就准备好
啊，
在美国立马就要完了这个议题上跟美国人随时达成一致了。
不是这一致还用答？
啊，
这美国哪回有负面新闻，你倒霉冲上去，表达一致啊？
噎着了，扫兴啊！这人说话真扫兴。那抽象概念跟具体案例冲击力能一样吗？
哦，不一样
您比如说，
啊。
哎，这样。您猜猜，
嗯，
就这次党在哪件事儿上跟美国人达成的一致？我提醒一下啊，往负面新闻那儿猜。
火，回回玩这猫腻，这负面新闻
嗯，
知道了，
啊，
夏威夷火灾吧？说的是，
多聪明这人，
是全跟那儿议论呢。
是
说这火灾发生以后啊，这美国总统乔拜登是迟迟不视察灾区，这美国各界玩命吐口水，是不是说这事儿
这，赶紧掐树叶盖上
啊？
说着说着就走板儿，这人
走，
这种负面新闻，美国媒体一划了一堆，还
啊，
用着我们关注啊？
不是，
所以党中央决定了啊，暂时不准备在这事儿上跟美国媒体和民众达成一致。
又拧巴了，这什么毛病啊？
嗯，
你咋没事还拿放大镜找美丽的负面新闻呢？
啊，
这回这美国媒体主动给您喂料，您这儿还不要？
哎。是这样
啊，
火灾本身的饲料，
饲料
党妈吃的还行。
啊，
那拜登不视察灾区这饲料，党妈强烈不感兴趣。
闹半天吃饲料的牲口的，明白了。
嗯，
这怕移民说你党放屁瞅别人
啊？
说乔拜登干嘛？你们家老习视察那水灾现场了吗？
不一回事儿啊。习总书记那是希望把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
啊，
让给年轻人。
嗨。
现在年轻人一半多都失业，需要工作机
行
会
行行行，甭跟这再着吧了。
啊，
看来只能在美国灾区人民水深火热上达成一致了。
齐活，答案正确，加10分。
明白了，
党媒心系夏威夷灾区人民，
嗯，是，
心呢都揪到嗓子眼了。
明白。
老大哥每天睁开眼，头一件事就是打听，
啊，
哎，夏威夷那野火遇难人数还没超过30呢。
说
超过了，可就是重特大事
这
故了。
早超过了，告诉您，你党那各大媒体天天跟那报喜，夏威夷野火遇难人数已经升到89人了都。
旧闻
啊，
现在更多了。
就
习办那大屏幕上最新显示，
啊，
目前已经至少110人丧生。
北京青年报小编还一通跟那渲染呢。
啊，
这夏威夷野火成为美国100年来最致命野火，
嗯，
损失已经接近60亿美元了。
听听，不过这小编呢有点用力过猛，
猛了。
灾区人民点子锅都困惑了，
啊，
说前一阵儿无锡一朋友问我，
嗯，
这涿州灾情怎么样啊？
啊，
你们受洪水影响大不大？
那点子锅怎么说的？
锅就说，
嗯。
据说很严重
啊，
不过具体情况，由于我天天刷新闻看报纸，
嗯、
所以不太清楚。
不是，这又看新闻又刷报纸
啊，
不清楚
啊，不清楚。
这
尽管我近在咫尺
啊
，but 我对涿州灾情的数据了解
啊，
真不如对美国夏威夷火灾那数据了解清楚。
嗨、
咱党媒玩命报夏威夷死亡啊，人数都有，这涿州死亡人数没听说。
干那儿了。我看学者张立凡人都烦了
啊，
就知道报这美国火灾死亡人数，
嗯、
能不能咱政务公开一下
啊？
这涿州死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产呢？
党表示谢谢，不用了，
谢谢。
党从来都是先人后己，
嗨，
咱不把美地火灾水深火热那情况摸清楚，党心里不踏实、啊，
真是背了个大锤。
嗯嗯，
河北、东北是灾区一片混乱
啊，
到处臭气熏天，哀鸿遍野。难怪啊，咱这党是没工夫搭理灾区人民，
嗯、
心思全跟夏威夷那儿了。哎、我看是行了，咱水灾这事儿啊，先到这儿
啊，
忒堵的哈。
哦，
有没有点高兴的事儿来说说听听？
高兴事儿
啊，
行，手到擒来。
哟，
我跟您讲啊，
啊，
千载难逢啊，
千、
美国跟中国。也达成一致了。
第二去，这撂爪就忘这人，
怎么
他刚忽悠完我们，怎么这又开始了
啊？
你党那不叫达成一致，那叫看狮火开香槟，玩的就是底线。
不是，这人急了，这人、
啊、
听二不听三。这回我没说夏威夷那火灾呀、
啊。哦，您这回没说夏威夷火灾
啊？当然没说。
那
我跟您讲
啊，
这可是真材实料达成的一致。
真材实料，
捂住小心脏，各位。漂亮国美利坚
啊，
拜登政府开始策应中华移民共和国的好政策了。
啊，
欧耶，谢谢，不客气。
这真是神经了吧？
啊，
美国政府策应你党国政策，
嗯，
做中国梦呢，这是。
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世界发展形势。我跟您讲啊，
啊，
给您看一段大外宣，
嗯，
北美华人新闻平台热点新闻上的重磅评论。
热点新闻，
你听
啊，说说，嗯、
这次抓捕行动
啊，
是美方主动配合咱们改革的政策。
我的
天，不然的话，远赴国外的王振迪有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这回明白了吧？中美关系在某些时刻，更像是一种敌人的敌人，也就是合作的朋友关系的意思。
彻底晕菜，抓捕配合漏网合作，
哎，
这粉红爱国者把中国梦好做美国来了。您醒醒得了
啊！
人美国政府啊，打击你党无良医生洗黑钱，
嗯，
策应那北京割医疗界韭菜，这俩事儿，风马牛不相及啊。
这人不好糊弄，错货。那什么
啊？
性质是什么呀？咱先摁下甭表了。
嘿，这
咱睁大眼睛，各位啊，看这后边，
嗯，
看这条吓破党国器官移植大夫苦胆的跨境串谋洗钱，震撼大新闻。
器官移植活摘口挂钱屠夫，走起。
就在刚刚过去这8月16号，
嗯，
大陆门户网站网易突然引述美国媒体环球中心报道，
嗯，
爆出一爆炸性新闻。
说说，
来自武汉协和医院的肾移植专家王振迪，
嗯，
8月2号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正准备乘飞机潜逃回中国之际，
嗯、
啊，咔吧，被美国警方控制逮捕，并顺利面临最高20年刑期。
网友看完这事儿，脑洞都开了
啊！
告诉说，在美国干坏事被奖励了20年监狱美国绿卡，
赔大发了。
嗯，
还得跟美国警方商量
啊！
我光做坏事不要奖励行不行？
想做坏事不求回报。
嗯，
您各位瞅见没有？
嗯，
美国媒体公开报道，亲共媒体高调点赞
啊！
这等于啊，公开表态了。党啊，绝对会抛弃、唾弃、落井下石。
哎，对嫌犯王振迪来说，
嗯，
整个事件在几天中密集发生，
嗯，
就像慌不择路逃生的野兽。
嚯，
刚以为安全了，
啊，
突然发现自个儿掉进了猎人的包围圈，
慌不择路出逃，慌不择路进坑，
嗯，
这效率高。
哎，王大夫出逃原因啊，其实特简单。
说说，
北京正在对医疗界展开雷霆割韭菜、杀肥猪反腐行动。
嗯，
网友一语道破天机。
嗯，
王大夫这是豁出去了。
嚯，
国内医疗严查，他想跑路。
那不跑能行吗？
啊，
身为一根肥壮韭菜，分分钟被割。
时针拨回到今年7月30号，
嗯，
武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振迪，
嗯，
带领全家购买单程机票，嗖飞到美国，
听见了吗？单程机票，这永久逃离感拉得够满。
王振迪没想到，以为自个儿成功逃离党的镰刀，一头扎入自由世界。
好，
结果好，到达旧金山机场，迎接他的是一块让他直接折了脚脖子的铁板，
直接踢铁板上了，死活。
哎呀，守候在机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哥们，
大哥
在小黑屋啊，盘查了一溜十三招，之后扣押了王振迪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并顺利锁定他的银行账户。
这回行了，全面曝光，寸步难行，哥们儿直接凝固了。
哎，惊慌失措的王振迪跟美国警方还谎称呢，我跟我家人呢，来美国这趟旅行就待十天。
哦，
出了机场，心急火燎的这个老王跟家人商量之后，立马购买了8月2号飞回上海的航班。
急，
三天之后，慌里慌张再次出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脚底抹油，要撒丫子。
您说这尴尬不尴尬？为躲避党这杀猪刀，刚从中国逃出来，一进美国撞上一宰牛刀，还得逃回杀猪刀那儿去。
美国警方怀着遗憾的心情冲他一通热情招手，往哪儿跑？这儿，您给我撂着。
这回行了，彻底踏踏实实了，可以好好想想怎么交代了。
美国警方起诉书啊，引述了一位美国副警长的证词，
说
王振迪在过去两年涉嫌非法向美国销售类固醇原料，在两名身在美国的代理人的帮助下，获利超过100万美金。
您听听，私自贩卖非法药物，这利润多丰厚
啊，肥呀。美国指控了，王振迪曾经在2019年6月5号，在马萨诸塞州啊波士顿一家银行开设了支票和储蓄的账户，用来接收非法交易的赃款。
这哥们够嚣张的
啊！
银行支票账户直接用自个儿那武汉协和医院医生那身份，哥们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吧，还一通给那晒这银行备份那带照片的中国护照呢。
嚣张的背后啊，是大陆移植圈医疗环境的肆无忌惮和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要知道啊，王振迪曾经是其中如鱼得水的一位。
如鱼得水，那具体说是怎么肆无忌惮法？
武汉协和医院新闻稿暴露了线索了。
2019年6月，
也就是王振迪从美国开设完银行账户，回到中国的十天之后，他主刀了一台极具争议和挑战性的肾移植手术。什么手术呢？从一名2斤6两重的早产婴儿的身上取下两个肾脏，移植给了一名患有尿毒症的47岁的女士。这次手术的成功让王振迪声名鹊起，如日中天。
我的妈呀，开始瞄上婴儿的器官了都。
对了，这台手术成功啊，也让移植圈子无数贪婪的领导和专家眼都红了。武汉协和医院新闻稿啊，都抑制不住兴奋了，
兴奋
还玩命宣布呢。手术的成功意味着肾移植手术的来源可以扩大到婴儿捐赠者了。
到婴儿捐赠者，这也忒损了。人小婴儿连话都不会说，就稀里糊涂成捐献者
啊，
丧尽天良。这
网友全是您这反应。网易那条新闻底下就是网友对王振迪的被捕啊一片叫好，有几位网友甚至说，感谢美国替天行道，
真是，
要不把他送缅甸吧，让他自己体会一下嘎腰子，
就得嘎，
就得嘎。还有那句经典的，头顶三尺有神明，古人诚不欺我，
真是。不过也有网友替王振迪觉得幸运的，告诉说，哥们儿运气够好的，回国啊，迟早得被死亡。您在美国好歹有保命的机会，还有人给美国这边支招呢。这哥们儿应该知道很多器官移植的内幕
啊。
你美国政府得抓住这回这机会，把这些内幕信息全得拿到手。
哎，这还真是一条光明大道。网友不说吗？武汉协和医院是臭名昭著的活摘器官医院。
我听说了，
这哥们儿还是肾移植专家，那没跑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是。
还有网友建议，开个谈中国器官移植的听证会吧，
做
污点证人，说不定啊能被 CIA 保护起来。
这主意绝对是为王振迪好的。网友刘志清啊就说，恐怕王振迪就参加过活摘器官。
说到关键问题
是吧，
王振迪的罪行到底是什么呢？大外宣那篇文章啊最后这么说的，一位医学界的耀眼明星，明明曾经在手术台上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新生，如今却为了金钱利益背离职业道德从事非法活动， 无法想象一位如此优秀的专家为何做出了如此令人发指令人失望的选择。
哦，这意思就是说王振迪很成功，他也不缺钱，不应该非法买卖这药物是吧？
对了，咱也不清楚小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装的。
我就想说一句，这位医学界耀眼明星在手术台上挽救生命的同时很可能在另一个台子上结束过很多生命。
这说太对了，活摘器官才是这王某某做出让人失望选择的真正罪错。
中国人啊都知道那句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是
王振迪落网，他亲自参与过多少活摘器官的罪行，他了解多少活摘器官的这个黑幕，看他最后的良知和勇气吧。
借小赵一句名言，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好在还有悔改的机会。这美国政府呢，肯定也会给这哥们儿机会，就看他想不想走回正道了。
没错，王振迪的机会啊，其实说白了就抓在自己手里。
没错，
武汉协和医院太黑，这哥们呢干的时间又太长，所以他知道的一定很多。
确实，我看这个海外追查国际组织啊有一份数据，说这王振迪从2003年11月份到2009年4月份期间
啊，
在这武汉协和医院参与实施了86起肾移植。
您听听，《楚天都市报》啊报过这家医院移植到底有多疯狂，
说说。
10天之内，4颗心脏随便挑，
所以对。
心脏移植手术一天做4台。
大陆楚天都市报去年报道，8月6号当天，14小时之内，武汉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了4台脑死亡心脏移植手术。这不仅在大陆是首例，在全球也罕见。今年3月18号，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协和医院完成了100例儿童心脏移植，持续居全国首位。7岁男孩凡凡不到一周就匹配到心脏，中共宣布从2015年1月起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来移植，捐献器官成为中共口中的唯一来源。但据湖北日报今年4月报道，武汉市器官供应缺口很大，每年需要1600具遗体，而该市每年遗体捐献才约200具。
我的妈呀，这些心脏都是从谁身上摘下来的呀？
推特网友大熊的微笑就说，武汉协和医院成为中国顶级器官移植中心。于是乎，武汉失踪人口猛增，数10名大学生在武汉神秘失踪。
何止数十名啊，600多位大学生失踪，日本电视片啊专题报道过。
我的妈呀，所以大熊说呀，中国报道成功移植器官，但从来不报道器官来源供体是谁。
哎，
这就给器官黑市创造机会了。不像西方，器官来源都有详细的信息，
对，
而且一些器官受体者还会看望捐赠者的这个家属，表达感恩。
反正要我说，只要是地球上那中国人，就算没碰见过，也绝对能够听说过。武汉经常有年轻人失踪，细思极恐。
哎，刚才咱们说了，王振迪这名字呀，不光在武汉协和医院的网站上，还出现在了追查国际啊，也就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的追查通告上。
他是这参与活摘的屠夫医生之一。这武汉协和医院呢，是涉嫌中共活摘器官的责任单位。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王振迪啊，他非常明确的就涉嫌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这位是披着白衣天使的外衣，干的是杀人害命的买卖。大陆器官移植行业伤天害理的事儿干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像网友说的，器官移植现在已经完全邪恶化。
要我说，全都是被共产党的无神论给害的。不信善恶有报，不怕下地狱，才敢这么干。
王振迪被抓，表面是因为非法交易洗钱，可您看网友反应，几乎所有人都想到，哎，那俩字儿，报应。
还真是，网友致敬平凡英雄呢，就那么说，还是个肾移植的专家，真有种报应的味道。
网友也说，因果关系啊，有时候显而易见，有时候呢似乎看不着。其实您做了什么，都会有相应的结果。
没错，
这就是中国人心里边高悬在冥冥之中的一杆秤。
但愿这王振迪啊也能跟这美国监狱里边找回这杆秤。
大陆问询函调研会有个文章说，美国这次行动是帮助中国反医疗系统的腐败。
想多了吧，谁帮他呀？美国这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帮中共反腐啊，那肯定是无心插柳。
是，
可有一样，美国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抵制、谴责、制裁，这可是铁铁的决心和行动。
没错。
这几年光是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案， 美国政府和议会出多少了，
万事俱备，就等干活摘买卖那些屠夫们自投罗网了、
也等着这些屠夫放下屠刀重新做人，
那最好为中共这邪恶做污点证人，公开能站出来揭露中共犯下这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邪恶。
看王振迪的良知和造化到底给他什么样的后路吧。
嗯，
其实啊，已经有不止一位知情者和摄入者，
嗯，
甚至亲自参与活摘的大陆医生，
嗯，
已经站出来了，救赎自己的灵魂。
必须的，挽救无辜的别人，也挽救罪孽深重的自己。
哎，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郑志最近有个系列爆料，他是亲历活摘手术的医生之一。他认识的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呢，亲口告诉他
什么？
哎，在湖北公安厅后花园地下有个秘密人体库，关满了法轮功学员。
这事儿还真听说过，也包括未成年的小孩儿。哎，自从知道了王振迪啊那台有争议的肾移植手术之后，我们更加为这些孩子担心了。
天要灭中共，曾经跟中共为伍的中国人何去何从？您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好嘞，送人好茶，手有余香。
别忘到干净世界订阅老北京茶馆，
置顶留言有链接，走起您嘞。
干净世界，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是6月21日，是农历的一个节气夏至。夏至呢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是指太阳呢在这一天达到北回归线。那么北半球呢是白天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再往后的话白天一点一点的就要减少了。然后呢今天也是正午太阳最高的一天，在全年来说。那夏至呢既是一个节气，古代呢民间又讲48节，所以夏至也是一个节日，民间呢有拜神祭祖的一个习俗。在饮食上呢，人们在夏至这一天啊会喜欢吃面条。那中国呢面条有很多种，在今天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种面条，叫做刀削面。据说啊，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呢对全国的面条进行了一次评比，选出来了 TOP 10最流行的10种面条。那么其中呢我们讲过的兰州拉面是名列第一的，排名第二的呢是老北京炸酱面，第三的呢是河南的烩面，第四的呢就是山西的刀削面。其实啊，刀削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因为它不仅呢吃起来好吃，同时还有一定的表演性和观赏性。大家脑海当中可能会想象出那种镜头来，一个厨师手里高高的举着一个面团，甚至是高过头顶，然后那个刀就刷刷的削过去，一片一片的面条呢就落在锅里，非常的准确啊。有一首诗呢是这样描述刀削面的场景的：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听起来是非常潇洒写意的一件事，有一点武林高手的样子。那这是指一刀削下去，那个面条啊就像柳叶一样细长条的落入锅里。那刀削面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人们不好好的用菜刀切，而是要用削的方式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传说啊，相传呢是在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前，他们呢打过中原来，为了防止民众造反，就把各家各户的金属器皿还有菜刀全都收起来了，10家才留一把菜刀，做饭切菜的时候呢要轮流使用，然后再交回给蒙古人去保管。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一对年长的夫妇。一天呢，老婆婆就让老头去取刀，结果去晚了点，刀被别人拿走了。那老人家呢只好低着头回家。那么他刚出大门啊，脚就被东西碰了一下，原来呢是一块薄铁皮。因为蒙古人啊，他们那个门槛儿为了防止被踢破，就是用一块铁皮包着的。回到家， 老婆婆看他没拿回刀就不高兴，这时候呢，老人家想起这个又薄又软的一个铁片了，他就想这东西也许能切面条，结果试着切的时候，因为铁片是比较薄软的，切不太好，他就想我用砍的吧，于是呢就把面团端起来，用这个铁片一片一片的砍下去，结果呢这样子做出来的面呀，嚼起来很筋道，还特别的好吃，特别是浇上卤汁以后让人赞不绝口。于是他们发明的这种砍面的方法呢，也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山西大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等过了元朝，到了明朝的时候，这种削面的方式又被称为拖掌面，不仅在家里有这种做法，同时呢也传到了市场上去，成为一种制作面的特殊的技法。等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山西的刀削面呢又分出来了一个分支，叫做晋小二削面，这里面呢也有一段佳话故事。故事说的是康熙年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清官叫做于成龙，他呢有一次啊路过河北保定的时候，遇到一个刀削面馆开业，于是呢他就想起了家乡的刀削面，可能他是山西人啊，就进店里去尝一尝，吃过了之后啊觉得特别的好，于是呢他就问这老板是谁呀，后来一聊呢才知道，这老板呢竟然是在他山西老家里面的他常去的一家面馆里面的店小二，于是呢他就挥笔写下了晋小二三个字以示褒奖。那小二哥呢也觉得这位清官大人很是仁义呀，就把自己做面的配方和秘籍呀都告诉给于成龙了，于是呢晋小二刀削面就成为了于成龙他家里的私房菜，流传了下来。而且呢还有一首诗专门是写晋小二刀削面的，诗是这么说的，三揉四醒始为善，二尺托起白头山，五指佛出飞龙吟，一碗馨香万家欢。从诗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过去人做面的时候他的那种善心，他的用意，他的不怕麻烦，那种匠人的精神，同时呢技艺也是非常高超的。据说呢现在表演刀削面呢在技艺上要讲究三绝，一是要快，最快的每分钟能削出200根以上的面条，二是要准，1.5米开外放一个盘子或者是锅啊，刀削面每根都能够准确的飞入锅里，三呢就是出奇制胜，比如说有人是头顶着面团用双手两把刀来削，还有人呢是脚踩着独轮车一边表演啊一边用刀削面。总之吧是非常感慨我们中国人在饮食上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花样，也留下了很多文化的传承。好，夏至来了，提醒听众朋友别忘了在今天也吃一碗面，也愿这碗面给大家带来一下的清凉。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